接着来谈第二段梦，就是那个喇嘛的，就是隔晚的入梦，看见整片红光，就是对话事件七到十一的部分，就是从那个整片红光，两位喇嘛见到许久未见的宝贝，对宝贝的想念，平静而大哭。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先问自己红光对你而言是什么感受，而就我目前的想法，红光是更大本体所给你的一种肯定，那个肯定的内容在告诉你，你对你的生命必须有热情喜悦，并且你对你也越来越喜悦，这样懂了吗？因为每个人看红光会不一样，但是我当时想到的确实是这个，因为我刚好在看色彩，我喜欢去看一些视觉的东西啊，色彩心理学很棒的啊，因为将来假设我真的要去做那种色彩的话，我会画很大的布，然后一条一个慢慢调色，然后问你什么感觉，就是对话资料突然间变多了，问到最后突然间想到说，不然你告诉我，我现在用一个颜色给你看，你想到什么？他可能马上想到喇嘛，而我可能追着他喇嘛，你有修过密教吗？然后我可能继续追，他说有的话，我就密教里面哪一句话让你印象很深，他可能丢那句话，我就知道他的答案了，这个叫寻机啊，你就去追踪所有的资料，然后看到他的心，因为每一份资料都有他对应的心态，有时候啦，你会看到事件很客观，但是突然间冒出一个事件很主观，什么意思？就是当他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他整个人的情绪就来了，你就抓到情绪了，你可以直接从那个点开始跟他切。啊，至于喇嘛的部分，可能是你现在已经接触过密宗而带来喜悦，也可能建议你接触密宗以找到你人生的答案或暂时的人生方向，也许建议你去从你对喇嘛的看法或与喇嘛有关的记忆去联想等等可能的角度，这一点没问题，他有修密，我印象中他给我的回复里面有谈到这个，所以就这个喇嘛的里面解得蛮不错，因为他给我的感谢语就是什么 Namaste， 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那只是我看到中文翻出来的 Namaste， 对啊，他就跟我这样讲，他没有用梵文，他是用中文这样，我就 Namaste， 没有啊，他就用那个中文主音出来的啊，我说啊这个怎么没看过这样中文，后来问人家应该是那个拜我，也要跟他讲喇嘛对吧？没办法，讲创意啊。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建议可能就是从他的角度，这些喇嘛他希望从这个可能的角度去启动对自己生命的重新思考。这些感受不断培养的结果，你可能转化你对你许久未见宝贝想念的情绪的内容，也可能创造许久未见的宝贝的情况变成可以经常相见的情况，总之培养自己内在的喜悦。我就告诉他这样，他就必须去这样去培养了，你就会拥有与你喜悦相对应的事件，对宝贝的思念是你自己内在的一份渴望，他的实现是你的愿望之一，对他你只要以前面喜悦的态度面对他，相信自己能得到，转机将随时等着你去选择，你将慢慢的体验到创造喜悦的成就，进而肯定你自己确实是自己生命体验的创造者，平静而大哭，我认为是一种面对自己情绪而释放它的一种喜悦感受的前奏，我认为这是你更大本体对你现在状况的一种鼓励跟肯定，他给你一个讯息，你是备受恩宠的，他会供应你所需要的任何能量。这是我从平静大哭里面看到，因为平静在我的感觉他已经大概释放的差不多了，所以第二段梦我在解的时候，我是直接告诉他，这是你更大本体给你一个讯息，所以我鼓励他假设有修密再重新回去找密宗的东西，我不会拉他说你来学赛事啦，我觉得不需要了，因为他目前不适合啦，但是你就让他自己去找到他自己的方式啊。那也许密教里面他可能到将来会变成上师啊，你懂吗？让佛教多了一个生力军啊，也不错啊，对不对？将来可以跟观世音菩萨去邀功啊。好，接着我们来看，我们再接着念完，梦有着表达释放 及对未来方向的建议功能。以第一段梦来说，它在告诉你，你已经慢慢的在释放你一些负面的情绪，并借此更认识自己。第二段梦则在告诉你，培养自己内在的喜悦与热情，你将会得到你想要的。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是受关爱的，并相信当你计划好时，全宇宙的能量都将为实践你的计划而努力。可以接受这个吗？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当你学会转技巧，意识要用的时候，所有在外面的原子分子，你要变化什么，它都配合你。所以我现在习惯，我早期就是，比如说我练气的时候啊，习惯用气，然后走，然后观想，慢慢把资料组织，懂我意思吗？好像自己要变成一个操控者、支配者，每一个细节都要去操控。可不可以进阶到最后，我有一个画面，啊，手一点，像那个外星人那样，点这边给我什么东西，我已经想好了，你们自己忙吧，可以这样吗？一个是很努力去做哦，很努力去雕塑，一个是非常轻松的下个指令，配合我吧，我要一个身体让我讲话，你说哪一个比较符合神奇之道？有没有看到手一点，然后所有的原子分子自发性的轻松不费力的创造你要的，这就是赛斯所谓的神奇之道跟自发性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要雕刻，雕刻很用力，雕刻雕刻雕刻后非常努力雕刻，雕刻到最后哈，一笔画歪了重来。生命你要用哪一个基调去动，由你自己决定。后面讲那个状态就是赛斯一直在强调的，你可不可以用神奇之道跟自发性去创造你要的东西。我记得我之前有谈过嘛，内在宇宙定律有一个叫耐久性的，啊，物质本身是不断变为的，它是在生灭之间，但是你的心态稳定之后，物质会配合你，所以经常变化是物质重要的属性，它符合你实际需要，那个实际的感觉也是物质重要的属性，你要让它怎么变，它必须即刻变，这个即刻性也是物质的属性，懂意思吗？然后它到底怎么变，你可以不用管它，它自发性的就会迎合你，这也是物质的属性。再来，它会把你的内心的想法然后呼应你 copy 过来，这个也是物质的属性。有没有看到物质好多属性了，但是都是自由自在充满创意的属性。但是我们怎么看物质，像机器一样，出生的时候开始培养能量，啊，到达顶峰的时候能量开始没了，啊，美了之后开始衰落，啊，准备等着死。我们理解能量就是这样，这叫机械性的思考啊，就像一个机械一样啊，一辆车用了几年，就总是要淘汰的吧？我们是理解这样，但是在赛斯的看法不是，你的身体不会这样，除非你认为这样。那基本上我刚才讲的，它不算变伪的，它就是迎合你实际的需要，所以你的实际需要就是喜悦、活力的时候，它就会迎合你。然后你想怎么变，他不可能说我没办法变，因为你的心态走得太快，我没办法配合你，这样的物质不用用了，你懂我意思吗？你怎么转外面就怎么回应你，他必须即刻而且自发哦，这个就是物质本身是配合你的，所以内在宇宙定律耐久性，但是外面是不断变为无常的。这样可以相信你的物质吗？你可以相信你的环境比你聪明多了吗？赛斯讲的，世界有时候比你们想的更聪明哦。所以当你走在这个宇宙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你的指令下对了，旁边就怎么变，那些物质是怎么样，充满了各种意识呢，难道你想怎么做它就给你了，这个叫恩宠，这个更深的恩宠，就是配备给你所有的周遭环境里面，每个都知道你想怎么做了，啊，你想怎么做他随时变给你，对他来讲没有时间的考虑啦，他很对得起你啦，而且他认为你想怎么变我就给你怎么变，你想象得到的东西我都给你，你能够接受物质这个吗？但是我们目前对物质的理解是像我刚刚讲的那样，是僵硬的，没办法改变的，很难改变的，但是在赛斯的看法才没有你想的那样，你内心怎么转外面就怎么回应你，因为这边我们没办法印证啊，你只能由赛斯那边 假设我们谈的例子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告培娑婆，那个两个天使莫名其妙从半空中出来的那个样子，慢慢形塑出那个形象，还有就是赛斯附身在真身上，然后他从一个小光点开始往手背上移，然后真的手背开始变化，变成各种皮肤的形式。然后再来就是百宝书里面那个高林，那个蓝木沙自己看风看看看看到最后身体变成气化的状态，因为那个没办法给你告诉你的，但是你只能用间接的论证去看，就是我每次有什么心是不是创造什么东西的，你只能从这边去看。但是你要实际验证物质之间是不断的变化，你必须找一个科学，一个科学非常精致的科学，看这个念头丢进去之后变成什么样子。那个即刻性跟自发性应该还没有仪器啦，但是你跟一群水或者一个泥啊，不断的用好的想法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水跟泥会越变越漂亮，这个已经经过实验了，确实有。但是你要把我刚刚讲的那个即刻性跟自发性马上用仪器验证出来，找不到例子。我跟你讲的只能说你确实有什么心外面会吸引动这个信念，你成熟之后你会发现确实外在的环境在回应你，甚至你会经常有所谓奇迹的感觉。疾病就是物质的形式一种啊，所有物质都配合你演。好了，我念一下那个疾病的希望里面他讲的几个经典的语句。
我去那个饭保协会，他叫我去带一个课，因为饭保协会他们几乎都是法律事件嘛，就是大部分车祸，然后家庭的某一个人死掉，然后他们就是可是在诉讼的过程都是没有赢过的，东西被掩埋的对吧。那其中有一个他本身是一个当事人，一个男生，一个差不多是40岁的男生，然后他就说他被撞就是那个逃掉，可是一直告也没有办法，他们因为对方是很有钱，所以在告的过程中都没有办法赢就对了，所以非常的愤怒。其实他们一直在会焦点会放在那个受害者的心态嘛。然后我昨天是这样想说，我因为他昨天他刚好他太太也来，然后我就引导他说，那你在车祸的前半年内在有没有不舒服或者有很多负面的，还是不想工作或怎么样？有时候是透过车祸不想工作嘛，我会联想，这是我个人的联想，我就乱问这样子。然后他一直说没有，可是后来他想了一下，诶，他说他因为有工作，他好像前一阵子一年前他一直工作不顺啊，他做属于不美顺，就是一直很烦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说你不想工作，所以利用车祸，或者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们家已经到一个阶段需要重新整合的阶段，所以你创造这个车祸。当然不用创造这个车祸，没有那么直接跟他讲这样子，因为我怕他们没办法去接受你创造你实相这件事嘛。所以后来他太太旁边他马上听到，他太太马上说，对对对对对，我一直希望我的孩子回到我身边，也是因为这场车祸把两个女儿在台北都通通回来，通通回来了。哦，他太太马上讲这样子的一句话，就是说他希望他就是孩子在身边啊，这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平衡没有办法放心的。哦，所以因为这他爸爸一场车祸，他的儿女都回来高雄工作，所以他让他觉得很安心，哦，心也比较笃定。昨天就就这样子的让他回来，其实应该是家庭的那个家庭意识，
可是有一个心态刚好吸引连结在一起了，车祸就扮演得很棒。没有没有，老公也接受也同意，他有一个对应心态连结起来，车祸才能诞生了。我来聊一下他这边疾病的希望那本书里面，他谈到的是说疾病的症状是做什么用的。疾病的症状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他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然后我们会把它当成困扰， 以达到排除困扰的目的，所以这样的心态之下，疾病要症状要做什么？确保我们继续关心它。这样懂了吗？症状本身就是有这种功能。然后第一个，一连串身体的症状是一个不可见的过程的可那个具象的就表现出来的东西，然后它让我们停下来审视背后的问题，就是它好像就一个停顿，就像我之前谈的那样，为什么会有一个恐惧跟负面的东西，它就是希望你去看啊。接着来看齁，所以没必要为症状感到烦恼，你没必要为症状感到烦恼，不需要防止它的出现，而是要让症状不再发生，那个不需要它发生，那个才是重点。所以你怎么去理解疾病的症状，你必须看到这个区块，所以疾病是走向疗愈的路，告诉你你路走错了。所以看一个负面的东西，你们怎么去理解它，不要太负面，它一定有价值完整面。像他讲说疾病是人的本质啊，他唯一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使我们变得完整。当我们重新学会症状的语言，听他说话，就能了解我们缺乏什么，进而转化疾病迈向疗愈的道路。这是疾病希望里面那本书谈的。他对疾病有没有看到是一个活的意思哦，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哦。假设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活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告诉你一些讯息，都在表达你内心冲突的一个面向，难道告诉你这边错了哦，要弯要弯，他其实在告诉你你回到健康的方式。所以赛斯才会讲说疾病是健康回悟的方式，就像恨也在告诉你对那一件事还有爱，都是这样作用的。它的很棒的功能就是告诉你你目前的心态是冲突的，你假设对油炸这件事很负面的话，那你的身体会告诉你，有些人吃油吃什么东西吃到最后还不是很瘦，我以前瘦巴巴的 啊吃什么也不会胖啊。有些人会啦，但是有些人的信念，比如说他还是会有一些犹疑的信念，你要看那个信念，那个人的信念的程度，真的你要看你的信念了。就像你练到最后你变成创造者，你的意识心是怎么编排是由你自己的。我刚刚讲的只是三个例子，那个纯粹说今天我们假设相信赛斯资料是真的，那么罗在临界讯息里面真赛斯借由真的身体所表现那件事情当然也是真的。假设我们相信告别娑婆那一个两个天使也是真的，那你会发现他也没有附身在某一个人身上去谈话，直接展现出可以讲话的身体。啊，假设人木沙那个人还在，或者说那个人还在，那个高龄目前不是像赛斯这样没有代言人啊，他还有他一个干女儿在帮他代言，在美国也开了一间学校啊。他那个百宝书就是这样，他里面也谈到他3万多年前吧，然后自己看风看到最后身体气化掉练风。我们修真的学派就是那个炼丹的那一派啊，五柳派啊，它的最高境界叫气化，也是把身体气化。我对它都非常有兴趣，我对这个身体的变化从小时候就觉得很好奇，因为就像那个张爱嘉唱的那样，山里面有没有神仙啊，我对这一点一直很好奇。一般那个修真的人，我目前看到那些书的话，他一般不给人家看的、他惊世骇俗。他那么有些目前好像得到验证的是返老还童的有了，阳神出窍的好像也有了，就练到阳神出窍，然后身体开始做替换，因为他能量的属性开始转移了，原先他是依赖物质的能量，然后慢慢转成他不需要依赖物质的能量，利用别的能量来维持他的身体。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个辟谷之道，辟谷就是不吃东西， 功夫熊猫那里面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有啊有啊有啊有啊，那个都是念力啊，那就是心影响物啊。现在很多人都会用这个，你看现在魔术已经进步到后让人家觉得很神奇的东西了。你像我看那个日本那个不知道是黑人还是西班混合混血，真的在街上就浮起来啊，不知道怎么演的啊，人家也不知道啊，那个很神奇，难道你想什么他也知道啊。你看因为赛斯他教你就是心电感应啊，因为那个是自然的天赋啊，他希望复苏，但是他不认为你的未来是被命定的。今天你碰到一个人告诉你你未来会怎么样子，你上下转心态未来就变了，所以没有人可以帮你预言你的未来，他不喜欢这个。